马上天下第27集。自从陈秋实从师门治病回来之后啊，就再也没有见到袁春梅了。那时候他半是明白半是糊涂，明白过来之后的他呀，知道自己的脑子出了一点毛病，以至于一度的失言失态。他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只能采取似是而非的战术，只能将计就计，顺水推舟，把自己的尴尬交给所谓的忧郁症。陈秋实不用想都知道，他是为了自己而来的。他拿不准这袁春梅是为他送行，还是来向他解释。陈秋实收起心思，朝袁春梅走了过去，走近了才说：“春梅，我们还是见面了。”袁春梅没有说话，隔着月色看着他。陈秋实又说：“春梅，是我不好，我犯错误了。秋实兄，今天晚上我能和你在一起看月亮，我感到很幸福。啊，我没有想到，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很复杂。”袁春梅点了点头：“我也是。”袁春梅的心思，陈秋实不知道。袁春梅刚刚得到消息，她的在敌占区工作的男人因为情报工作暴露已经变节了，此刻她的心灵正承受着巨大的煎熬。天凉了，露水已经把军装浸湿了，百泉河里倒映着月亮的影子，拔地而起的孤山在涟漪中抖动。陈秋实说：“春梅，我想当一个高尚的人，想当一个文明的人，可是我和你在一起就高尚不起来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，我想拥有你，从精神到肉体，我怎么才能拥有你的身心呢？我想只有得到你的肉体，我为我的念头感到可耻。”袁春梅无语，转过头去看着月亮说：“我跟你一样不知道爱情的含义到底是什么，可是有些事情我做不出来，我不能判断什么是错误的，什么是正确的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糊涂的人。唉，春梅，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我说了对不起你的话，我让你难堪了，这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。战争，我现在只有在战争中解脱自己了。你今天来了，不约而同，我很感激。如果我此前做过什么不得体的事情，今天就算了结了，我向你道歉。”袁春梅看着陈秋实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说？我从来不认为你有什么错呀。”“那怎么可能啊？不是我错了，就是你错了。就像战争一样，非此即彼，不是胜利就是失败。”袁春梅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哪有这么简单呢？感情问题不像战争问题，不是非此即彼，不是胜利就是失败。感情问题呀，要复杂得多，也许我们都错了。”陈秋实怔怔地看着袁春梅，突然他发现袁春梅憔悴了许多，那双漂亮的眼睛暗淡的像云中的月色。袁春梅说：“你很快就要到江淮了，我祝愿你能够同家人团聚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的孩子已经快17岁了，这些年背井离乡，你应该对他们有所补偿。”陈秋实愣住了，半天才说：“我真不敢想象我该怎么面对他们。亡羊补牢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我能感觉到战争已经进入尾声，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。这次分手重逢不知何日哪年，你要保重。这双鞋子是搞大生产的时候我亲自做的，工艺粗糙，可它是为你做的，你不嫌弃就带上它。我人没有回到故乡，我做的鞋子在你的脚下踏上故乡的土地，我就能够听见那声音。”陈秋实有点手足无措，想要推辞，但最终还是伸出了手接过袁春梅的鞋子。那一瞬间呢，他没有抬头，他不敢看袁春梅的眼睛， 从袁春梅的话语和声调里，他听出了悲伤。有一次，刘锁柱鬼鬼祟祟地对陈三川说呀：“三川，你听说过没有？有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”“
什么事儿啊？”“
我说了，你可别打我。只要你说人话，我为什么要打你？不管是人话还是鬼话，都不是我说的。要打呀，你打许德才去。那你说说看。”刘锁柱把脑袋凑到陈三川的耳边，一股子臭气呼呼地往陈三川的鼻子里边钻。陈三川忍住了，就听刘锁柱说呀：“这件事情你听了可不许恼啊。”陈三川脑袋一偏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倒是说不说呀，干什么装神弄鬼的？”“
那我就说了啊，话不好听，可我是为朋友，谁让你是我的连长呢？我说了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是……哎，算了吧，我还是不说了，弄不好得出人命啊。”
陈三川直接急了，伸手推了刘锁柱一把：“你他妈说是不说呀？你想让我动手吗？我没有权利枪毙你，可是我有权利让你先去挨枪子儿。”
我说：“三川，那你得答应我。第一呀，你不能怪我，因为这话不是我说的。第二，以后打仗你得照顾我点，不能每次都让我去打头阵，让我当冤鬼。你说完了再说。”
刘锁柱想了想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啊，是这样的。陈三川直接听不了了，刷一下掏出来驳壳枪，往刘锁柱这耳根子上一杵：“你干脆的说，不说我先敲掉你这只耳朵。”刘锁柱一看是大惊失色呀，拖着哭腔就说了：“为啥要敲掉我的耳朵呀？话又不是我说的，是许德才说的。许德才说，郑炳杰把你娘许配给万寿台了，让万寿台在生活上多关心你娘。万寿台说，这下好了，我缺左腿，黄寒梅缺右腿，俺们两个搭伙，以后发军鞋，两口子只发一双就行了，还能给队伍上省一双鞋呢。”没等刘锁柱说完，就听啪这么一声，脸上先被陈三川给撸了一巴掌。刘锁柱杀猪似的在这儿叫：“哎呦喂，哎呦，陈三川，你个半吊子不识好歹，这话又不是我说的，是许德才说的，有种有种你找许德才算账去。”刘锁柱骂了半天，抬头一看，陈三川早已不知去向了。当天夜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正在站岗的许德才被人从后边拦腰抱住，摔了个嘴啃泥，接着就有个重物落在许德才的腰上，一块破布堵住了许德才的嘴巴，雨点般的拳头落下来，打在许德才的脑袋上、鼻子上、脸上。这顿打足足打了半个时辰，打人的人一声不吭，一丝不苟。许德才脸上能打的地方、该打的地方都打到了，打得很有讲究，不见血，不致命，全是内伤。第二天早上出操的时候，刘锁柱看见许德才的脸肿得跟猪头似的，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。许德才一瘸一拐地站回到队列里，陈三川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他妈的，怎么又迟到了？下次动作快点，再迟到罚站。”指导员夏文化问许德才怎么了，许德才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是半夜上茅房摔的。”夏文化这说了：“难道你是跟茅房摔跤吗？你就是摔八个跟头也不会把脸摔成这样啊。”“
哼，指导员，比摔八个跟头也狠呐，我从山上滚下去了，一路都是石头。”
出操完了，刘锁柱幸灾乐祸地问许德才：“老兄，你怎么的了？这事儿是不是到女人窝棚摸冬瓜了啊？”许德才捂着半边脸吸着冷气说了：“都是你他娘害的，你不知道那小子下手有多狠，要不是换岗的咳嗽，老子恐怕就没命了。”
我说：“许德才，那你为什么不去告发他呀？啊，指导员问你，你还瞒着，你瞒什么呀？你替他瞒什么呀你？”
许德才恨恨地说：“呀，你他妈少跟这儿装好人，
你说我为什么不告发他？我敢吗？小大众说了，只要我说出去，他每三天打我一顿，难道我不想活命了吗？
你惹不起，你躲得起呀、啊、
躲得起？山不转水转，你等着瞧，总有一天我把小杂种放到我的油锅里炸成油条给你们吃。
哎呀，你算了吧，你
背后耍大刀算什么英雄啊？当着小杂种的面，你还不照样像耗子见了猫似的呀？
哼，你等着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等我得势，我敢当着他的面日他娘，你信不信？
哎哎哎，我信我信我信，就怕你家伙还没有掏出来，他先把你给割了。他早就跟我说过，他第一次看见两匹马搞那事儿，他就想一刀把那马给阉喽。
许德才愣了半晌，说了：“这小杂种什么德行啊？干嘛非得跟马那玩意儿过不去呀？”
指导员夏文化有一次对陈三川说呀：“我们是革命军队，不能再讲粗话了。”尤其是不能讲脏话，我们有些同志思想不健康，说下流话，做下流事儿，在女同志面前很不尊重。陈三川听了这话，心里有点虚，不敢拿正眼看夏文化，含含糊糊地说了：“指导员，你说咋办？既要思想教育，又要行政处罚。
这思想教育是怎么个教育法啊？”
很简单。思想教育就是要讲大道理，要宣传革命的理想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。
陈三川心里想啊，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咱都不缺，可咱梦里照样梦见女人，照样做那不干净的事儿，这是咋回事呢？
哎呀，开口说了，那行政处罚又是怎么处罚呢？处罚就是处分，干部骨干问题严重的要革职，战士问题严重的要开除。陈三川睁大了眼睛，眨巴了好几下，问呢：什么才叫问题严重呢？
比如说调戏妇女，这就很严重，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。
陈三川很想问问啥叫调戏妇女，梦里跟妇女搞那事儿，他算不算调戏妇女呢？但是啊，他没敢问，他担心一问他就露馅了。而后就听夏文化说了，我们这支部队成员很不纯洁，除了农民还有一些小市民，像那个刘锁柱，流里流气，毛病特别多。上次他隐藏战利品不报，不仅违反了一切缴获要归公的规定，恐怕还有另外的问题。
陈三川稀里糊涂地问，这一个问题怎么又变成了两个问题啊？
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他隐藏战利品是为了什么？仅仅是占便宜吗？以我来看，问题没有那么简单。他有一技之长，手榴弹扔得好，团里调他负责训练新战士投弹，他竟然摸女战士的屁股，这是什么行为啊？
陈三川明白了，夏文化找他谈话，说的并不是他的问题，而是针对刘锁柱的。陈三川这一下腰板又硬起来了，啊，两眼一亮，嗓门往上一拔高，这半吊子就是这毛病，我来收拾他。过了几天，到团里开会，陈三川见到了抽调在这里的刘锁柱。陈三川把刘锁柱叫到一个山坳里边，劈头盖脸地说：“刘锁柱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让你来教新战士投弹，你居然趁机摸女战士的屁股，你不想活了吗？”刘锁柱斜垮垮地站着，一条腿撑着身子，一只脚搭在石头上，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，盯着陈三川就问了：“谁说的？妈的，血口喷人的，狗日的，看我是投弹模范眼红啊！这事儿，你给我立正！刘锁柱，我警告你，以后跟连长说话要立正。”刘锁柱稍稍站直了点，满脸不屑地说：“陈三川，你给老子摆什么谱？再过几天，老子也是连长了。”咱们就平起平坐了。啊，谁说你要当连长了？
嘿，刘锁柱是满脸的得意呀。刘副团长，咱们团管作战的刘汉民副团长啊，
啊，我跟刘副团长说，我这个战斗功臣老是在一个半大瘸子的手下不合适吧，再这样下去我的战斗积极性就没有了，我不扔手榴弹了。你想想，我撂挑子会是什么后果？我在韩司令那里都是大名鼎鼎的，我一撂挑子，团长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所以呀，我也学聪明了，这次来当教官，我就给他们磨洋工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不能光让马儿跑，马儿也要吃口草。刘所柱这么一说呀，陈三川吃惊不小，他没想到刘所柱到团部当了几天教官会生出这么多花花点子。陈三川说了，刘所柱，你这个思想要不得。郑团长说了，我们是革命军队，不是封建军阀，当什么都是革命战士，不分职务高低，你有这样的名利思想会犯错误的。刘所柱这儿直摆手，你少给我耍嘴皮子。我跟你讲，别看你当个连长，那是因为你出身好，打仗铁皮脑袋不怕打。可是我跟你说，你当连长可以，会大刀片子抱机关枪行，可是再往上指挥用兵，你不一定如我。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刘团长说的。陈三川直接火了，冷冷的一笑，呵呵，刘所柱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也许当大官我不如你，可是眼下你还是我手下的排长，还得服从我的安排。今天见面，我发现你有两个错误，一是暴露了你的名利思想，想当官，第二个，调戏妇女，流氓习气。刘所柱阴阳怪气地说了，明人不做暗事啊，我的错误呢其实就是一个，就是进步慢。我当兵六七年了，身上的伤疤五块了，年龄23了，可我还是个排长，就因为我是个排长，连他们女人都看不起我，我要改正错误，争取今年当连长，明年当团长。你要是当不上连长咋办？那你就不抗日了吗？刘所柱闷了半晌，当不上连长咋办？哼，我心里有数，我就是不告诉你。